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扫罗吩咐自己的臣仆们说，你们暗中要对大卫这样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们也就是我们大家也都喜爱你，所以呀，你应当做王的女婿，在这国中就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扫罗的臣仆们接到大王的指示，哪敢不听话呀，还真就把这原话传给大卫听了。他们是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三遍不行换个人再去说上他三遍，最后还不行呢，众臣们就集体一起去见大卫。他们是为了完成上边交代下来的任务，似乎是谁能把大卫劝成愿意当女婿，谁能拿大奖似的。眼看个人奖谁也拿不着，哎，大家就说咱干脆就争取个集体奖吧，所以就群蛇一起啊，来劝大卫当女婿，弄得大卫心里头还真就是挺烦的。见这次人全都到齐了，大卫不能再不开口了，所以大卫就对他们说，这不是我不给大王面子，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那是一件小事儿吗？嘿呀，拜托众位，您再多考虑考虑，想想我是谁呀，我是一个贫穷卑微的人，这能随随便便就做他的女婿吗？众臣们听了这话，是你一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也都干笑了几声。哦，哎呀，这好说，这好说，我们一定在王面前把你这话带到了。他们就噼了扑噜噼了扑噜的一起离开了大卫，赶快回到了扫罗面前，对大王说，哎，大卫啊，不是不想当您女婿，他是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的，他呀，哎呀，孩子有点这个啊，觉得自己配不上，对自己的出身家境阶级背景啊，和这个教育程度都有所看法，怕是不敢高攀大王您的女儿。扫罗一听这话开怀大笑啊，哈哈哈哈，这下他心里头真放松了。他以前紧张什么呀，这三番五次的自己派大臣去给自己女儿提亲，人家大卫是连个话都不给回，理都不理，弄得扫罗自己没面子又尴尬，还怕是自己高攀人家大卫家呢，弄不好是大卫看不上他。为什么扫罗会这么想呢？很自然呢，因为扫罗从心里头啊，知道大卫比他强多少倍，他有点怕大卫，所以才嫉妒，所以才要杀他害他。那这大卫越不上钩，他自己越觉得自己龌龊，把自己亲女儿都给贴上去了，人家还不搭理，你说他这面子能放得下来吗？这下可好了，原来大卫自己谦卑，觉得自己贫穷卑微不敢嫁给我，那好说，只要是这样的话，好说好说呀。所以扫罗马上就对众臣们说，没关系呀，没关系，你们要这样对大卫说，说王不要什么聘礼，什么都不要，只要一百张非利士人的羊皮，他是一个武士，他是一个战将，就是让他在王的仇敌身上给王报仇啊。去吧，你们赶快回去把这口信传给他，让他千万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哦。说完这话，扫罗转身就想回屋，可他听身后的大臣们还都站在那儿，没有一个动身的，他又把头给回过来了，皱着眉头问他们说，怎么了？怎么不赶快去给我传话呀？传什么话呀？这一大群人里头没有一个听明白了扫罗刚才说的那一大堆话的，也就是说这一大堆人和刚才那一大堆话没有一句对得上的。您刚才不是说什么都不向大卫要吗？怎么后来又搭上了一百张羊皮呀？大卫他是放羊的不错，可他也没有一百只羊啊。 这不是点着名的让他富家倾家荡产吗？对了，您还要说进口的，要腓力士人的羊皮，这聘礼还小啊，我们要把这话传回去，大卫还不给吓跑了？你让他到哪儿去弄100张腓力士羊皮去呀？对了，您还说要腓力士羊皮是因为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这哪叫报仇啊，这不是诚心给人家送生意吗？所以扫罗的臣仆们怎么想也绕不过这弯来，这弯弄不过来，话他怎么能送得到呢？扫罗见他们不动窝，而且还面带苦相，就皱着眉头问他们说，怎么了？听不懂我的话了你们？
听得懂听得懂，要羊皮要羊皮。
那些个在王面前想永远做对事儿、说对话、不犯错误的人马上接茬啊，羊皮100张啊，那这个您是要山羊皮还是绵羊皮啊？是要黑的白的还是要花的？我们一定把话给您传给大卫。这位在王面前乖巧想讨好的聪明人这么一问，扫罗顿时鼻子都给气歪了。他像一只暴躁的被困住的野兽一样，在屋子里转了好几圈，然后突然两脚一插，停在答话的这位面前，双手把他脖领子这么一揪啊，差点抡起手来就给他一大嘴巴，一脚踢在他胸前，把他给废了。那位是吓得直哆嗦，双手捂着脑袋怕挨揍。扫罗忍住了火，还真没打他，呲着牙咧着嘴，把自己的脸凑到他耳朵边上，一字儿一句恶狠狠地对他说，
我要的是腓力士男人的羊皮，阴阳的羊，你听懂了吗？
那位被吓得缩着脑袋歪着脖，就怕扫罗王一口把他耳朵给咬下来。这幸亏旁边还有站着那有良心的，赶快过来劝说，听懂了听懂了，大王，是羊皮羊皮，不是绵羊也不是山羊，是这个是腓力士男人的这个生殖器的皮。哎，一听到正确答案，扫罗撒了手，自己弄了个大红脸不说，站着那儿的那一大群人听懂了也都脸红了。您说这结婚嫁女儿要什么不行啊，要100张男人生殖器的皮，这什么规矩啊，这是有病啊，这还是变态呀、啊、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说话，怕自己脑袋掉下来，要不然就是自己什么皮没了。这一大帮的人呢，又叽里咕噜连忙前推后搡的从大帐里头退出去了。大家出门以后一起琢磨着怎么把这信儿给大卫带到了，因为这一说错，大卫没听懂的话，弄不好真借钱或怎么着弄100张羊皮来了，不是山羊皮就是绵羊皮的，那还不给大王气坏了，说我们失职没把信儿传准。大家竟想着怎么传话了，但是谁也没有去琢磨大王为什么要让大卫这么做。其实呢，这还是扫罗所用的计，用自己的小女儿再次做诱饵，使大卫可以葬身在腓力士人的手里。不信的话您自己想想啊，要说杀敌的话，哪一个难度大？击杀100个腓力士人以后，把100颗人头带回来难，还是带回来100张羊皮难？要说砍头的话，手举刀落，咔嚓嚓咕噜噜，您就在地上捡吧您。这要是割羊皮儿的话，那也得先要手举刀落呀，你不把他杀死干掉，哪有那么听话的呀？要是活着取羊皮儿的话，怎么着也得有4条大汉先把那个给摁住了，然后再宽衣解带动手术。无论是用小刀子还是小剪子，反正那都不是打仗的人该带的兵器。要不说这次是扫罗特地给大卫出的难题呢，他就是诚心要让大卫在战场上多冒险多耽误时间，给敌人留出机会来杀大卫的头取大卫的命，这才是扫罗的目的。 要不然他吃饱了撑的，非要让大卫给他带回来100张非利士人的羊皮儿干什么呀？那东西他就是一恶心，除了招人膈应以外，一点用处没有。既然他这东西又膈应又恶心，那具体大臣们是怎么向大卫说的，咱就不在这儿解释了。充其量也就是传达扫罗的原话。可您猜怎么着？大卫一听这话，哎呦，高兴极了。您说他高兴什么呀？哎，他干嘛不高兴啊？能做王的女婿，这就是一件喜事啊。为了做女婿还可以杀敌，那更是一件好事啊。所以大卫不能不高兴。您要是真让他去杀100头羊，取下来100张羊皮的话，那他心里头可要真难过了，因为他是放羊的，爱的就是羊。为了一只羊他都能舍命，你还让他去剥100张羊皮？可是现在这很好啊，大王为了嫁女儿只需要收100张非利士人的羊皮儿，这对大卫来讲负担太轻了，娶媳妇办嫁妆根本都不需要向家里头老父亲张口，他自己就能办，而且自然资源还特别丰富。您还记不记得当大卫听见巨人歌利亚在阵前骂阵，用自己的话羞辱以色列军兵，并侮辱真神耶和华时，大卫的那反应，大卫所说的话，他当时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因为在大卫眼中，非利士人呢，不管是强还是壮，他们就是一群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因为在当时，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男人出生以后才都受割礼。这不仅仅是一个规矩，是一个传统，这乃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让他们所必守必做的一件事儿。当时亚伯拉罕呢，还不叫亚伯拉罕呢，名字叫亚伯兰，年纪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一听见神的这话，就俯伏在地。神就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我永远的约，就是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方，就是迦南全地，全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要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也就是割羊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们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 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那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我说的这些话，那都是一字一句在旧约圣经创世纪当中清清楚楚记载的。您别看大卫这小孩只知道放羊，没读过什么其他的书，但是对神所说的话他可记得是牢牢的，而且还永远放在心上。谁是受割礼的，是在神的约里边的，谁是没受割礼的，一直长着羊皮的，不在神约里头的，那他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么一来，腓力士人在大卫眼中就是一大帮没有受割礼的，与神和他自己的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相抵相触的一群敌人。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祖宗们的产业，可腓力士人多年来一直到这儿来侵略霸占，搅扰和掠夺。他们不但欺压和奴役，与神立了约，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以色列民，而且他们还把自己的假神和偶像带到以色列民中，污秽以色列民，在真神面前抢夺人的诚实与敬拜。腓力士人多年来在神面前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在大卫眼中那真是可杀不可饶啊。您说大卫怎么这么记仇啊？哎，大卫他就是不一样，大卫在乎神的约，因为他自己这人早在他出生多少年前，也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就提到了，神指着亚伯拉罕说，君王必从你而出。那这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啊，其实就是大卫。神在永恒当中早就知道有大卫这样一个人，神要亲自立大卫为王，作为以色列第一个真正的君王。那您说，难道扫罗不是神为以色列人所立的王吗？其实扫罗不是，扫罗是以色列人自己以人的标准、人的目光自己为自己选出来的君王，所以在神眼中那根本不算，神就是让他在王位上走个过场，让人们看见一个人所选出来的王有多糟糕、有多无能、有多龌龊。神要亲自为以色列民选一个君王出来，那就是大卫啊。大卫作为以色列神所为他们选的君王，那这君王的责任就是坚守坚立神与以色列民的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消灭神子民以色列人的敌人，那就是他的天职啊。你要是让大卫去干点什么别的事儿，那他还得好好想想呢。你要是让他去杀一些个敌人啊，他乐还乐不过来呢。扫罗王上来就要了个整数，100个，没问题，行啊。所以还没到日子呢，大卫就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敌人大后方，具体是攻的哪个营、端的哪个城，咱这儿就不说了。总而言之，扫罗向大卫要的那点货，大卫办的那就像是探囊取物一样简单，一样容易。取100张腓力士人羊皮对大卫来讲乃是不费吹灰之力。100张羊皮攒齐了以后，穿在5根绳上，1根绳上20条。刚要撤兵回营，大卫一想这不行，不过瘾，转身又杀向敌群。只听得噼里啪啦刺楞窗啷，不大功夫那就又隔下来100条啊，再弄5根绳子，1根20往起一穿。一声号令，收兵回营， 大卫他就挑着这200张非利士人的羊皮儿，回到了大王扫罗面前，把货在帐前一亮一铺，双手一躬，请扫罗王亲自验点。扫罗王一听大卫活着回来了，他就有点纳闷，再一见满地摆了这加勒贝的收成，他乃是目瞪口呆呀。第一，那是因为大卫没死；第二是因为自己非得把女儿嫁给他不成了；第三这大卫太可怕了，杀非利士人杀得这么溜索，这要干起我来，那我还哪有跑啊。所以扫罗王一见这场面，吓了好几哆嗦，捂着脸嘿直往后退，口里还说，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大王，这是您亲自所要的嫁妆，我要做您女婿。在这血淋淋的200张非利士人羊皮面前，扫罗王哪敢说不啊，马上就答应了，而且让女儿立刻就要和大卫成亲。自己的父亲与自己心爱的男人定的是什么交易，扫罗的小女儿米甲不知道，她只是一心的高兴大卫终于可以成为她的丈夫，自己可以被称为大卫的妻子，从此以后她就可以与大卫恩恩爱爱好好的过日子。他们的婚礼是不是比米甲姐姐的婚礼办得更隆重，咱不知道。那米甲有没有问自己的父亲或者新郎，这个虽然大卫是倒插门的女婿，但是结婚啊、他到底有没有嫁妆或者说是聘礼？没有的话为什么没有？大卫家真的那么穷吗？难道我就这么一分钱不值吗？有的话到底是什么？在我们今后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使用享受它？这事儿米甲一问自己的亲娘，哎，娘就不说话，巴针巴针落眼泪。他一去问自己的亲爹的话，那扫罗就捶胸跺足，恨不得拿头撞墙啊。反正到头来嘿，米甲是一个箱子一个柜子一个包裹都没看见。他知道大卫家大卫是放羊的，可他连一张羊皮他都没见着，就更甭说什么珍珠项链金银财宝了。好在米甲可是真心爱大卫啊，只要这婚事最后终于办成了，本来是该当姐夫的，现在却成了自己的丈夫，在米甲看来这比什么都强。因为为了这事儿，全城全国上下每一个年轻女子，哎，包括老的，没有一个不羡慕米甲的。因为大卫的所作所行所为以及所事，简直让自己成为所有人都从心里头佩服，整个全以色列民男人中的男人呐。所以米甲当了新娘子以后，竟顾着自己在家里头偷着笑了。因为每逢非利士军出来与以色列民打仗的时候，大卫比扫罗的其他臣仆们做事都精明，因此他的名就被人尊重。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自己的女儿米甲这样的爱大卫，所以扫罗就更加的怕大卫，他就定了心的与大卫作对，与他为仇为敌。您要是想知道做了老丈人的扫罗是怎么让这对新婚夫妇结婚以后生活的，那您就得等到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说了。